大家好，欢迎收看《Insight 财经》。这两天累麻了，做那个区块链上面的验证节点啊，就准备了很多项目。之后呢，还会做那个 SUI 的验证节点啊，还会想办法做一下那个雪崩协议的验证节点啊。其实呢，在这个加密货币熊市啊，有很多机会啊，不只是去囤山寨币啊，在牛市里面再卖掉啊，那个可以赚很多钱，对吧？其实呢，在熊市里面做这个验证节点啊，和做那个公链啊，开发这些东西啊，在这个市场比较平淡的时候啊，做一些研发；到牛市的时候啊，这个机会就比较多。所以呢，我现在在做那个验证节点啊，4月底之前会完成这些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5月份中旬开始啊，就会做那个 Cosmos 的 SDK 的公链了。今年上半年呢，我是去做了一段时间的派遣啊，我是发展那个日本的负责 IT 的那个生意，因为我在这边有一些那个人脉，就是原来我做 IT 的嘛，就认识很多公司的老板啊，就给他们卖人头，给他们推荐人才啊。我去做一段时间那个 IT 派遣呢，因为我差不多5年时间没做过这个了，然后我就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啊，就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去工作了4个月，就发展了一门生意嘛，对吧？最近呢就在做那个验证节点啊，这个生意啊，接下来呢，5月份中旬啊，开始研发那个公链啊。好，言归正传，聊一聊这两天的那个消息啊。首先是有分析师啊认为那个比特币上涨啊是因为那个美国的银行危机。另外一方面呢，就有 Circle 啊，它就推出了那个以太坊和雪崩协议之间的一个 USDC 的跨链协议。另外一方面呢，那个 Coinlist 啊即将上线 SUI 的，就是水币的交易和质押服务。另外呢，那个 Solana 啊将推出100万美元的 AI 基金啊，比较少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啊，那个比特币的上涨的一个原因。有一些人呢就认为啊，就是一些分析师啊认为可能是要归咎于美国银行业的危机的再次发酵。其实呢，我倒是觉得那个比特币上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那个4年的一个周期啊，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它的那个低谷的一个尾声了。2014年的时候，比特币的低谷差不多是1年左右。然后呢，那个2018年的比特币低谷啊，可能只有6个月。然后呢，这一轮比特币的低谷啊，就是自从那个 Luna 爆雷，就是去年的5月份，现在已经到4月底了嘛，就差不多又1年了。这个低谷的周期是比较长的了，所以说呢，按照那个比特币4年一轮的一个周期来看呢，现在比特币啊已经到了一个它的那个低谷的一个末端了啊，所以比特币啊，它固有的行情啊，固有的周期啊，从这个逻辑来讲呢，比特币是该上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特币的减半行情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还过1年，比特币就要减半了啊。这样的话呢，会有一轮刺激。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银行危机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啊，就是里面有很多资金逃出来，就比特币和黄金。美股啊，这是个去处啊，其中比特币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啊。然后呢，我们看看啊，那个 Circle 啊，它推出了以太坊和雪崩协议之间的 USDC 的一个跨链协议。其实呢，做这些公链啊，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和其他的一些大项目啊，或者是一些有名的项目有合作。以前呢，我们就有一个说法叫买新不买旧，但是呢，现在的一些新的公链啊，或者是说大家感觉一些旧的公链啊，比如说 Solana 啊，那个 AVAX 啊，或者是波卡啊，Cosmos 啊，虽然说慢慢的看上去啊，它比较旧了，但是呢，正如这一次啊，那个雪崩协议它和 USDC 之间的一个合作。比如说，Solana 上面有10亿美金的一个 USDT，我感觉啊，现在的这一些大家觉得比较旧的一些公链啊，它其实上面的资源非常丰富。以前呢，像那个 BCH 啊，不说狗狗币吧，狗狗币毕竟还有那个埃隆·马斯克的一个支持啊，有首富的支持。比如说以前的话，像 BCH 啊。 或者是那个 NEO 啊、量子币啊，我印象中的这些加密货币它没发展的，它上面没有什么稳定币，没有什么生态，就跟现在啊，这一个周期的这一些新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山寨币啊，一些主流的币啊，比如说雪崩协议啊，比如说波卡啊等等啊。或者是 Cosmos 啊，跟他们是其实不一样的。现在的那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那些老币啊，其实上面有很丰富的一个生态啊，就跟以前的那些老币是不一样的啊。而且以前的那些老币国产项目比较多啊，就是割一波韭菜就不发展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现在这个买新不买旧这个观点，可能稍微要修正一下。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AVAX 啊，这个链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它也有那个很多的那个子链啊，就是，现在公链的话，如果你要直接跟以太坊做那个第一层网络，其实竞争不过他们啊。就所以好一点的公链啊，都做那个多链的一个形态的了。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这个稳定币啊，就是那个。美国的稳定币管辖权尘埃落定了，就是美国各个州可以使用自己的标准啊，去批准稳定币的发行，那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啊。就以后如果说稳定币更多的话，更有利于那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市值，的一个上涨，对吧？大家好赚钱。稳定币呢，按照它这个新的法规啊，就是稳定币啊，至少要与法定货币或者是短期的。国务券就是国债啊，一对一的支持，而且呢要有那个注册会计师啊，每个月进行一个审计，所以呢以后的稳定币啊会更安全。我觉得这个草案落地之后啊，就美国的稳定币草案落地之后啊，可能未来会有一些新的那个稳定币推出来吧。毕竟你发行一个稳定币啊，比如说那个 USDT，它发行了7、800亿美元，这些东西啊，你放到那个国债里面啊。然后呢，赚一个利息啊，都是可以赚非常多的钱的。然后我们来看看啊，那个 CoinList 会上线那个 SUI 的一个交易和质押啊。就我关注到很多那个矿商啊，他们就推出那个 SUI 的一个验证节点了啊。其实我之后也会推出那个 SUI 的那个验证节点啊。不知道能不能上线，我试一下吧。现在呢，我陆陆续续的推了很多那个。像波卡生态的一些验证节点啊，还有那个 Cosmos 的一些验证节点啊。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下那个 Solana 啊。Solana 呢，它推出了一个100万美元的一个 AI 基金。Solana 上面有一些特点啊，就是它上面的稳定币特别多，有10亿美元。不能和那个波场和那个以太坊去比啊，以太坊那个是天生的一个龙头，对吧？波场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可能是占据了一个先发优势啊。那个 USDT 在上面有很多的一个发行，然后呢 Solana 就排名第三，然后 Solana 上面有很多生态啊，有很多 NFT 项目啊，所以我觉得 Solana 到下一个周期啊，它不见得会像。2021年那一轮牛市那么风光啊，但是呢，我觉得下一轮牛市，Solana 还是可以起来一波啊。最不济它也有那个 EOS 的实力啊。EOS 的话，在2021年的那一轮牛市还是雄起了一趟啊。那个这时间段啊，可以把它抛掉啊，对吧？Solana 估计最少啊，在2025年的时候还能雄起一下，对吧？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啊，欢迎大家关注 Inside 财经，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小铃铛，拜拜，再见。